在别义里面呢，就是义解里面，曾经说过古德这个种种著书里面所提出的一些看法。当然都很有道理啊，戒不违经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一段，就是李延池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决断，真正的宗师究竟在什么地方，这就是这一段要讨论的了。请看经文：此经综合法性，于法性中复分总别，总而合之，为是一真清净，幸愿往生，以为宗师。那么他这个意思呢，确实把前面所说啊，古德所讲的这个宗师意思很圆满的都概括了。首先说他是综合法性，因为念佛法门在五教里面呢，它是属于大乘宗教啊，也就是大乘到最后的这一个阶段，同时它属于顿教，它是顿超法门啊，这是真正的是属于在五教里属于这两个意思。那么它也有啊少分呢原教的意思，前面讲过理事无碍啊，所以有少分原教的意思，与华严经相通啊。这个大乘宗教多说法性，虽然也讲一些法相，但是所说的法相到最后啊，通通融归到法性。那么本经也正是这个意思，因为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圆正三不退啊，特别注意那个圆字，这是一切法门里面所没有的。讲堂里面呢，常常跟同学们提起，就三种不退转呢，就是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啊，这个三种不退转。在我们世间人很难得到啊，实实在在是不容易。位不退呀，是决定不退三恶道的啊。换一句话就是得了保证啊，得到保证。 这个不仅仅说是要禅定，而且要智慧关照。为什么呢？一定要断这个见思烦恼当中的见惑。三阶一共有88品。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佛学常识，实在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的明了。因为见思烦恼要是不断，再好的定功可以升到四禅天，可以升到四空天，都是六道凡夫。到四禅天了，四禅天的寿命到了，还是要堕落。四空天也不例外，也还要堕落下来轮回。凡是地位越高的，这个落下来啊都是越重。四禅天人、四空天人寿命完了的时候堕落下来，不是地狱道就是畜生道。而且多半呢都是这个地狱道。真是所谓啊，爬得高摔得重。小乘出国实在讲定功没有这么高，比不上四禅天跟四空天，比不上他们。可是他有智慧，他有慧解，能够断烦恼。这是我们真正学佛的同修啊一定要注意到的。烦恼不断了，生死就不能了，这个害害得太重太重了。你要没有烦恼的干扰，你这一生可以做佛了。你被这个烦恼干扰着，来生人天两道恐怕都不容易得到。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，谁都帮不上忙。88品见惑断掉了，这个小乘位叫见到位，他见到了，见到而后修道见到而后修道。那么他就是这才是位不退决定不堕三恶道。那么他修行正果也就有了期限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他这个思惑就断了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就断思惑，思惑断了就证阿罗汉果证到阿罗汉之后，如果是回小向大回小向大，这才能够到行不退行不退就不再退转到二乘声闻缘觉那么换一句话，他决定是大乘菩萨不会退到小乘地位，这叫行不退念不退呀，就是成佛的这个念，念念呢他都是往无上菩提上精进，他不会退转这个是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所以是念念的都去向娑婆若海 萨婆若海就是无上菩提啊，不会再退转了啊。虽然他已经证得了三种不退转了，但是没圆，圆是圆满。圆满的三不退，诸位要知道，是圆教的等觉菩萨，这不得了啊！我们常常拜的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、文殊普贤、弥勒菩萨，他们是圆证三不退。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不往生这一样，你往生啊，哪怕是下下平生的，都是圆证三不退。诸位想想，这样的便宜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人人都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去得了吗？实在说，去得了去不了，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。啊，别人再赞叹你，哎呀，你一定没有问题，并没有给你打保险的。啊，到时候能不能去得了啊？那还要靠自己。这比修学其他的法门是要好得多啊，要容易得多啊。可是你的障碍还是要排除啊，你的妄想还是得放下了。障碍不能排除，妄想不能放下，你这一句佛号念得不得力啊！这样的功夫在平时啊，我们自己就能够勘验，就能检讨我这个佛号念得得力不得力啊？什么叫得力呢？我念这句佛号的时候，确确实实能够把我的烦恼妄想啊念掉了啊！我念佛的时候，这烦恼妄想又来了。而念佛的时候，确确实实可以把烦恼妄想念掉。这个样子功夫叫得力啊！如果念着念着，这个妄想烦恼还是照样起来，这个佛号不得力。这个就是自己要晓得自己的情况啊，怎样帮助自己用功能够得力啊，这个往生才有把握。古德也说，念佛人啊，要常常把死字贴在额头上。我们要晓得这句话的真正的用意。啊，第一个是提高自己的警觉，第二个是叫我们放下万缘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得去的啊！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啊！没有一样你能带去的，这是劝勉我们放下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功夫容易得力啊！有这个警觉的你意念呢，你就会精进不懈，不敢将这个宝贵的光阴啊 轻易地放过去了。啊，拿着这个宝贵的光阴去打妄想，为什么不拿来念佛？啊，你将你一生这个命光啊，这光阴是你命光啊，拿去打妄想啊，你造作的是六道轮回啊。你要拿去念佛，那你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完全不一样啊！啊，你真正就是爱你爱护你的家亲眷属，你成了佛才真正能爱护得到。你要不成佛，没用处啊！啊，成了佛之后啊，你这个家亲眷属不管在哪一道，你都认识。你都能够把他找到，你都能够帮得上忙。啊，你要不成佛，你自己是一塌糊涂。啊，家亲眷属投胎到你家里来了，你也不认得。这是真的。啊，有的自己最亲爱的父母儿女死了之后，到自己家里投胎了，啊，投胎了做只狗了，投胎做只鸡了，你也不知道。照样的把他杀了吃了啊！这个我们在佛经上都看到了啊，不晓得了吗？啊，所以一念不生呢，就叫佛。一心不乱就决定见佛，所以说他是综合法性。那么在法性里面又分作总，又分作别。啊，那个总的意思呢，就是一真清净性愿往生，这是总义。啊，我们看这个注解。取前二舍，兼或言之，总为总取。这以前舍不改一正，后舍未强信愿，故须兼或使得无疑。这是莲池大师把他的看法给我们说出来。前面就是古时候古大德讲的，有的注解是以信愿为宗。那么有一些注解里面呢，是以一真清净为宗，啊，意思都不圆满，都偏在一边。所以莲池大师说，这个正确的意旨啊，应该是兼而有之。所以把古德讲的一真清净信愿往生，把它好起来。啊，以这个为宗旨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没有欠缺了。说良有一真信愿，兼备教子而得往生。戒不出自心故。有信有愿，如果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我们的信与愿呢都落空了。啊，所以必须要一真清净来 帮助我们的心愿。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好，这才起了信心啊，这个才发愿往生啊。那么这桩事情将来在无量寿经里面，诸位看到阿弥陀佛的48愿啊，那48愿一看就不能不去了啊，看到有那么好的世界，那么好的环境，怎么能不去啊？没有听说到，没有看到，这个信愿生不起来啊。看到了，见到了，你一定想去啊，知识资助啊，帮助你，帮助你啊，生了信心，帮助你啊，发愿啊，这发这个求生的愿望。那么有西方一正清净呢？要是没有信愿的话，那么他那个过度清净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扯不上关系了。所以必须是有信有愿，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亲证西方一正这两种果报啊，可见的这个一正清净跟信愿往生呢是一不是二。那么说戒不出自心的这一句话的意思，或者是有人怀疑说，既然是一正信愿往生为宗区，又何必说法性为宗？所以莲池大师在此地要把这个话给我们交代清楚。华严经，我们过去也曾经讲了不少，古德呢也有说他是以无碍甚深法界为宗，那么也有说他是以缘起为宗，法界缘起相即相入，那么也有说是以因果为宗，可见的古来的大德对于宗趣的看法没有一定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，都说的有道理，就看他说从哪一个角度上去看啊。这许许多多的说法都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，这一点学佛的同修必须要注意到。佛在涅槃之前培训后世的子弟啊，推是后世的学生说，叫我们依这个四义法啊， 遵守这四依法了，就如同佛在世，没有两样。四依法的第一条就是依法不依人。法是什么？经典。这是我们呢要依靠的凭据。人是呢，那注解是人注的嘛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许多大德这些注解只提供我们做参考。啊，我们依呢依经。你这个样子就不会有偏见，就不会呀走错路啊，一定要依经啊。古人不管他怎么说，我们听听，嗯，有道理，或者我采取一部分，我绝不完全跟你走啊，这样自己才开得了悟啊，才有自己的见解啊，否则都跟着别人走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这个不行。哎，可是有不少的同修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先入为主，先入为主啊，就是被你第一个看到那个祖师大的受了他的影响。你执着他那个见解是对的，排斥别人不同的意见，这个就错过失啊，这就不是依法不依人了，这是依人不依法啊。佛教我们依法不依人啊，因为那个人祖师大德虽然很高明啊，他没成佛嘛啊，没有成佛，他的见解就不圆满，就不是究竟圆满，他只能看到一部分，看到一边啊。所以我常说，他能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，我们不一定要完全依靠他啊。道理就在这里啊。这个华严对于菩萨的行为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啊，说得非常清楚，而且呢，讲这个修心正果，啊，整部经里面，清凉大师把它分作四大段。信解行证啊，这个次序非常的精严啊，而到幕后啊，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啊。所以有些人说他是以海印三昧历史为宗，有些人讲因果历史合起来为宗啊，因为因果是行为，历史就是法界啊。这是古德对于华严经的看法，就跟前面呢古大的对于本经的看法很相似啊，但是贤首大师他把古来许多大德的看法融合成一个，这是莲池大师今天有这种看法，不是他的创造，不是他的发明，他说他也是有依据的。他是从贤首大师这里得到的启示啊，这后头就说了啊，说其总为宗趣者如华严列啊，像刚才我跟诸位讲的，毕竟一经众说总因果缘起历史法界以为宗趣故啊，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它是有依据的。说若欲分之啊，把它分开来，界限再画清楚一点，说上句为宗，下句为序，意也自明。如果是上句为宗，下句为序，还以华严经为例，华严经啊，因果缘起，这是上一句，这是它宗旨，历史法界为序。那么要看我们弥陀经呢，这个经呢，那就是一正清净呢是宗，幸愿往生是去。可以啊，套华严经那个例子啊，说若欲加之啊，彼经加不思议，经经一二，弥陀经也是不思议，那也是不思议经啊，怎么个加法呢？啊，就以这个经来为例子，啊，不思议一真清净为宗，啊，不思议幸愿往生为趣，这个幸愿往生也是不可思议，妙绝了。那么再看第二段。别名又别名之则称无对，一教义，二四理，三进行，四行即无即用，以为宗趣。那么这是说的比较上要详细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这五个名相啊略微解释一下。这一段是莲池大师将宗趣啊给我们做详细的解释，也是他对于这部经的这个功用啊特别的来推崇。其目的无非是希望我们发起真正的信念，这个说法实在也是不得已，因为世间一般人都把这个经看浅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弥陀经呢，虽然念诵的人很多，佛教界里头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。它的分量远不如金刚经，不如法华经，不如楞严经，这个大经我们是好像通通都不如。其实这个弥陀经啊比所有的经都重要，这是什么呢？大家不识货啊，所以莲池大师不得已要花这么多精神啊来为我们详细的分析。这个教义一对，足以破除啊这个见解，就是把我们这个经看清了，看浅了，可以能够转变我们这个对这个经的一个看法。 这个愚痴者多半是知思而迷离，所以理事一对呀，可以能够破除它。狂妄的人啊，多半是智理废思啊，进行一对呢，可以能够为他解释啊，或者是怀疑念佛这个法门是有为法，不是无为法。那有为法就浅了，浅陋了啊，没有无为法那么高明了啊，比不上禅啊。行集一对呀，能够解释啊。也许有人疑惑，念佛是小乘教，只是自了汉而已，并算不了啊，是这个大乘最圆满的教法。幕后急用一对呀，足以破之。所以他用这个四对来说，教义，教是言教，义是义理。有智慧的人，往往在经文一字一句当中啊，能解无量义。可是愚人呢，只知道念诵，不解其意呀，所以教义一对呀，就不能不将它发明。毕竟是那个智者少啊，愚者多啊，这是有讨论的必要啊。那么理事这一对呢，事就是讲依正行愿，这些都是事，依报正报啊，我们起信发愿都是理事。理呀，就是自信，就是前面讲的法性。一正信念这些事，一一同消归自信。四跟理是一个，四者理之事啊，理者四之理，理四不二啊。对于那些执事迷离，他当然不晓得这个经的真实之趣了。那么第三呢，讲到静与行，静是法界，也就是阿弥陀佛。心是法界心呐，就是一心不乱呐。阿弥陀佛既然是法界经，我们今天念这一句啊，用一心来称名，岂不是以法界心入法界经吗？跟华严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啊。所以念这句佛号啊，特别要记住啊，佛祖都是这样教我们，一心称名。一心，什么叫一心呢？没有第二个念头，就是一心啊。所以念佛的时候，不要想着我求一心， 因为你说啊，我念阿弥陀佛求一心不乱，这个求一心不乱就是个妄念，就是二心的。你看又念阿弥陀佛又心里想一心不乱啊，还要想着我见佛见瑞相、啊、你不是恨动了好多心在念佛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是一心的啊。一心叫老实啊，哎，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什么念头都不想，哎，也别想一心啊，也别想往生，也不想见佛，什么都不想，老老实实这一句佛号念下去，这叫做一心称念。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啊。所以有人就怀疑了啊，那经上不是叫我们要求一心不乱，叫我们要往求往生极乐世界吗？为什么又不想呢？啊，经上教你没错，叫你要有这个愿，不能有这个心。你有这个心，你心就变成好多心了。你要有这个愿啊。既然有这个愿呢，你就想我为什么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求一心的、啊、我心里想求一心得不到一心的，得不到的、啊、今天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念阿弥陀佛可以得一心，我念这个阿弥陀佛不就是求一心不乱吗？啊，念着阿弥陀佛，心里再想一心不乱，你就不是一心称名了，这就不是老实了。又念阿弥陀佛，又打妄想。啊，经常给我们说的，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我们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咱个愿法呢？念阿弥陀佛就是法愿。你不念佛就不能往生，你念佛就能往生啊！可见的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信愿行都在里头啊，通通具足了啊！你不晓得这个意味，你认为我这一句佛号里头什么都没有。性也没有，愿也没有，一心不乱也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你这样念下去，一天念十万声，确实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就不知道阿弥陀佛里的有东西。啊，这样念佛就念得很冤枉了。古人讲了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所以你要明白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包括在其中啊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一心称名啊，就叫做一心三昧，也叫做一相三昧，你们念过六祖坛经的都知道啊。要想明心见性成佛作主，一定要修这两种三昧啊，在净土里面这两种三昧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只要你一心去称念，这两种三昧都具足。讲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，那么第四呢，这个行即行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一心三昧，行就是一心称念啊，即就是长极光那个即，换句话说这个一心称念 就能证常寂光的果报。常寂光果报跟诸位说，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，无思议解脱境界。你用别的方法去修很麻烦，很不容易修成功，用这个念一心称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容易，一生可以办得到啊。所以这个关键戒真呢，就在一心称念念佛的时候不能打妄想。幕后啊，急用这一对，急就是常寂光本体，用所谓是恒沙妙用啊。这两个字急用啊，完全是讲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这是讲到究竟圆满的圆教的佛果。佛清正常寂本体登入本心，常是永远不变叫常，即是清净寂灭。